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在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课程旧约历史书一。旧约历史书一呢共有30讲，今天呢已经到了第20讲了，所以完成了这个1/3的内容。希望听众朋友、良院的同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收听崇恩在节目里的一些的分享、一些的重点讲解之外呢，你也能够哈抽出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来阅读这些历史书的书卷。因为在节目时间呢是比较有限的，能够讲的是一些的重点、一些的大纲，希望帮助你啊，打好呢一个研读旧约历史书的基础而已。那经文的内容啊，每一章每一节详细的这个的研读呢，就有赖各位良院的同学呢自己安排时间，好好的去读经思想，又或者呢多找不同的材料呢来丰富自己对这些经文内容的学习了。好，回到今天旧约历史书一的第20讲，在第20讲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哈，扫罗被神厌弃，所以呢，神另外立王，就是从扫罗到另一位新的君王大卫受膏，并且呢，慢慢的来改变了这个历史舞台的重心角色哈，就是由之前的扫罗慢慢的变成了接下来的大卫。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怎样的过渡呢？我们特别啊留意撒母耳记上的第15到第16章。先来重复一下上一课的重点，扫罗先后2次违抗了神的命令，很明显的犯了罪，得罪神。第一次呢是13章8到15节的，扫罗等不及撒母耳的出现，就自己擅自的献祭。那扫罗呢不是立位祭司哈，没有这个献祭的职分和托付的，但他却相当随便的觉得自己是王，我就可以这样做，代替了祭司来献祭哈，违抗了神有关的敬拜献祭的命令。好，第二次的违抗命令呢，就是在第15章的1到9节，在这里神就吩咐啊，扫罗要灭绝亚玛利人，那神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了，但扫罗呢并没有哈遵行神的命令，他呢只是生擒了亚玛利王。对于亚玛利人的财物呢，扫罗就爱惜上好的牛羊美物等等，保留了下来，并没有灭绝啊，明显违反了神的命令。经过这2次的事件之后呢，15章11节，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15章11节这样说，是神对撒母耳讲话，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这是扫罗违命之后神所说的第一句话，表示神为着扫罗一再玩梗不肯顺服呢，感觉到十分的伤痛、难过和失望哈。这里的用语，神说我后悔了。那我们对于类似的圣经里面神的这种表达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说我后悔，并不是表示神认为自己做错事的那种的后悔。不像人，我们做错事我们就觉得啊，我后悔了，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什么啊。神不会做错事情，不会做错选择，不会做错安排的。所以这个后悔呢，只是、啊、一种、圣经要 著作的时候，怎样跟人表达神的那种心情呢？比较贴近的一种表达，就好像人表达后悔的那种的感觉，一种很深的感情上的一种的流露，一种的表现，人比较容易去明白，去知道，神大概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怎样了，有点好像人，那个后悔。但这种后悔呢，绝对不是说呢，神因为做错了事所以后悔，不像我们人的那个对后悔的那种全面的经验。那这一点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分辨去了解了。好，扫罗违命的态度呢，在撒母耳记上15:12-13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也知道为什么他被神所厌弃了。撒母耳记上15:12-13这样说，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战争得胜之后，扫罗在加密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他跟亚玛利人征战大获全胜的这件事情。扫罗想立碑为自己的这个成就呢留名千古，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心情呢真的是相当的兴奋的。但另一方面呢，扫罗却真的是自欺欺人，他说呢，神的命令我都遵守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从扫罗对撒母耳讲的这番话呢，可以看到扫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那个错误，没有承认自己的问题。扫罗呢，也好像认为呢，神的命令是不需要全部遵守的，他可以选择性的去守。那么选择了之后呢，仍然感觉良好，我遵守了神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要求他的子民呢，是完全的顺服的，毫无保留的遵行神的话语。如果只是守神命令的其中的一部分，另一些部分却没有守呢，那么在神的这个标准当中呢，等同没有守神的命令。你不要说5条我守了3条，所以我就是守了。不是，如果5条你只守了3条，你就要面对一个事实，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因为呢，在这个15:22-23呢，就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上的态度，这是扫罗所犯的那个错误所显示的问题。撒母耳记上15:22-23这样说，我想今天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留意神的心意。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好了，当撒母耳这样表达从神而来的那个的吩咐，要指出扫罗的错误的时候呢，扫罗怎样的反应呢？撒母耳记上15:14-21，我们可以留意，扫罗面对撒母耳，其实也等同面对神的指责的时候，他的态度如何？扫罗的反应呢，就像一般人我们最正常的反应，怎样呢？就是推卸责任。扫罗在这推卸责任，首先呢，扫罗把责任推卸在百姓的身上。撒母耳记上15:9呢，明明，记载了是扫罗和百姓都爱惜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美物，所以呢，没有把他们灭绝。可是第十五节，扫罗怎样为自己开脱呢？他就说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这件事与我无关，是百姓 这样自己做了。好的，这是把责任推给百姓。第二方面呢，扫罗推卸责任的对象呢，就是神啊，他把这个责任呢也推在神的身上。因为扫罗说，牛羊美物之所以被留下来不被灭绝呢，是为了用来献祭给神的，献祭给神的。但我们知道哈，本来神很清楚的吩咐要彻底的毁灭在战争当中掳掠亚玛利人所得来的这些牛羊，这样已经是象征了一切是属于神的，百姓呢没有权留下，也没有权来享用，根本不需要再透过什么献祭的这样安排，神没有这样要求，没有这样说。但现在呢，扫罗没有将牛羊全数毁灭，却借口说是留下来献祭的。其实哈，事情背后呢，就是扫罗和百姓呢贪爱这些的财物哈，他们自己私下的留下来想享用。神追究的时候呢，扫罗就说是献祭哈，整件事情呢都是有意的背叛神，不听神的这个的命令。刚才透过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呢，我们就看到扫罗的违命，还有来自神啊透过撒母耳很清楚的这个的责备。既然扫罗一再的悖逆神，而且呢毫不知错啊，没有悔改的这个表现，那么神呢就收回给扫罗的祝福，说明呢他要另立一位君王来统治以色列。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呢，我们就看到一位新的君王正在预备当中。十六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三节的经文。十六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那这段经文呢就说明啊，神吩咐撒母耳去寻找王位的一位新的继承人。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就按照神的吩咐，他前往伯利恒啊去献祭，同时呢也召了耶西和他的众儿子同来吃祭肉，透过这样的场合呢去领受啊神给他的吩咐，就知道呢要立谁做王了。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耶西的七个儿子都来到了，都在撒母耳的面前呢跟他见面了。但有趣的是呢，神没有拣选他们。纵然撒母耳看耶西的这些儿子呢，哎，都是呢才貌不凡的，一看呢，哎，就好像呢是王位的继承人呢、啊，所以撒母耳呢都觉得不错啊，这样的选择。但是问题是一个又一个儿子的出现，但神都没有声音，没有吩咐，到底怎么办呢？最后呢，耶西就把放羊的那个小儿子大卫也召回来。这个时候呢，神就显明他的心意，他所拣选的是大卫。撒母耳就在耶西的家中呢告了大卫。在整个过程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哈，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的。十六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句话呢，让我们都得到很多的提醒哈，不要单单被人的外貌所影响，就认为他是适合的侍奉者，他是好的侍奉者，神一定会拣选这个人。因为这一种的想法呢，只不过是人的一厢情愿啊，我们就是这样看人的外表去做判断，但神看的是内心，他看重的是大卫。然后我们看这个同一章啊，16章12-13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这个他是大卫哈，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有趣的事情呢，就是连父亲耶西啊，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都没有一种的想法，觉得自己的小儿子大卫有机会被神拣选的见客人的时候呢，也只是找其他的儿子来接待这个的撒母耳，被人轻看的，被人觉得不起眼的，被人觉得幼小的。我们是这样去做一些的判断，主观的就限制了某些人的机会，某些人的可以去尝试侍奉的安排。但今天看到神的拣选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要改变一种的观念哈，尝试从神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欣赏神给不同人的恩赐和能力，而且呢，也不要主观的限制某些人去学习侍奉、参与侍奉的机会哈。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呢就被告立了。但另一方面，因为扫罗呢仍然在位的，仍然在位哈，所以呢还没有这个王位的一种的更替的安排，大卫要继续的等待神给他的时间和机会。那大卫接受了告立之后哈，很快我们就看到扫罗跟大卫相遇的这样一个特别的场面呢，16章14-23节，我们看到大卫被扫罗呢召到王宫里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呢？那刚才读的经文13节呢，就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证明神与他的同在，证明他得到神的喜悦。但另一方面呢，14节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因为扫罗犯罪得罪了神，不知悔改所以神没有再与扫罗同在了。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之后呢，扫罗也开始受到了恶魔的一些的骚扰。这句话我们要留意不是说神直接差遣恶魔去这个骚扰扫罗。但另一方面，因为神本身是万有之主，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许可呢，那一切事情呢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扫罗这里受到恶魔的扰乱的原因呢，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背逆了神，至终也不肯悔改，那么神的灵就离开他。而且因为神的灵离开了他，那神也容许恶魔呢去骚扰他。扫罗的臣仆呢就建议可以用音乐来治疗呢这种心灵精神上的不安，大卫呢因此就被推荐到王宫去，并且呢侍立在扫罗的面前，做了扫罗的一个贴身的卫士。在邪灵骚扰扫罗的时候呢，大卫就以他的音乐，以他的琴音来帮助他，而且呢这些的安慰呢也显得相当的有效所以大卫呢就留在扫罗的身边，扫罗也认识了这样的一位的少年人。 刚才呢，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撒母耳记上15章、16章有关扫罗被神所厌弃，还有大卫接受了告立的这一段圣经经文的重点。那接下来呢，崇恩就想在今天的学习里头呢，尝试啊从三个人物他们的表现当中呢，去综合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学习的功课。这三个人物呢，分别是撒母耳、大卫和扫罗。我们先说说撒母耳。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呢，撒母耳呢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属灵的领袖，也是一位呢代祷者，很投入的愿意去关心祷告的这样的一位的牧者。撒母耳是一个实践祷告的人，因为16章1节就说他为扫罗悲伤，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难过。而且撒母耳的名字，他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名字。每当人想起撒母耳呢，我们都被提醒哈，要来呼求神的名字。虽然在伤痛当中，但16章1节呢也说明哈，在悲伤里、悲痛中，还是要思想采取补救的行动。神提醒了撒母耳，不要单单的只是在情绪上的一种的发泄，一种的难过，也不要留恋在已经失去也没有办法挽回的过去了。撒母耳要面对现在，要参与采取补救的行动，所以他接下来呢，也按照神的吩咐啊，去预备一位新的君王。神的指示和撒母耳的顺从，我们在经文当中呢，都是可以留心学习的。撒母耳其实从小就有谦卑受教的心，对神呢有敏锐的反应啊。虽然他看到耶西的七个儿子都不错，但问题呢，神没有表示这个合适，没有做选择的时候呢，撒母耳也没有勉强说我觉得这个好，就硬要挑选其中的一个。最后他还是愿意等候，然后呢，他就知道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吩咐告立了大卫。这是撒母耳在相关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留心学习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卫哈。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对大卫有什么的认识，有什么的学习呢？第一方面，从大卫的接受告立，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神的计划在进行。其实在13章14节、16章1节、16章12到13节，先后几处不同的经文呢，都显示出啊，神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的，显明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就是神所预定要做王的人，而且大卫是神所告立的君王。大卫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时候哈，虽然说大卫已经受告了，但受告之后呢，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君王，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那个职业，继续用心的从事牧羊的工作。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了大卫，让他在工作上呢更加的忠心，有更美好的表现。16章18节是对大卫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描绘啊。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经文怎样说。16章18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哎，看来呢，大卫啊已经有一定的名声啊，被人所认识。而从16章18节，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大卫的一些的特质：他善于弹琴，他是拥有了神给他的音乐才华的。所以后来他就成为了很多诗篇诗歌的一个的作者，写了很多的好诗哈。而这些诗呢，同时也表达了大卫与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还有大卫呢，同时是个勇敢的战士啊，真的能文能武啊，难得的人才。大卫说话合宜， 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一种的品格啊，一种的内在的素质，说话合宜。另外呢，外在方面呢，其实大卫呢也是容貌俊美的，容貌的美好啊，跟大卫内心的纯洁呢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有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其他人也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的素质，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相信神的人，活出有神的生命，就可以见证呢神的同在。相反呢，如果你说啊，我是相信神的，但在你的生命生活里头根本不能见证有神的同在呢，那这件事情呢是可悲的，也可以反映呢你的信仰哈有一定的这个偏差，你所说的跟你所活的有着距离。但大卫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于是呢，大卫哈就得到扫罗的这个安排啊，召他到王宫。那大卫就有机会进入皇宫去了，这也是神的安排，好预备他将来做王的事情。当恶魔啊骚扰扫罗的时候呢，大卫就为他弹琴，以音乐来治疗扫罗，使他感觉舒畅。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人物呢，自然就是扫罗了。扫罗呢，给我们很多哈啊一些失败者的一些的啊事实，让我们被提醒哈，不要走上跟扫罗相同的一条错路上。那么扫罗有什么的表现令我们要警惕呢？他是令身边的关心他的爱护他的人感觉到伤痛的。一方面神伤痛厌弃他，撒母耳伤痛为他而难过，因为扫罗呢明知而故犯，犯了之后又坚持错误不肯悔改，只是找不同的借口不同的解释来为自己开脱。此外呢，扫罗的个性呢也变得呢越来越唯我独尊，不容别人侵犯，权力呢已经令他被迷惑捆绑，他完全变得贪恋他的王位。在撒母耳回应神叫他去伯利恒找一位新的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呢也表示有点胆怯，他说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啊。由此可见呢，扫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啊权力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凶残的暴君任何人拦阻他的这个的权位的话呢，都会有这个杀身的危险这是扫罗的一个越来越差的一个的改变。另一方面呢，扫罗受恶魔的这个的扰乱，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然后才会有恶魔来骚扰他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都要留意，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主动的先离开神而又不肯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心中原本属于神的那个的空间，结果呢就被魔鬼来掌控了，后果呢相当的严重。那么下一讲呢，我们就继续看大卫的成长，还有他成功的故事。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